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ire。 这一期节目和我往常做的会有点不一样。你们可能已经知道，我上周刚去了阿肯色州，和 James White 就弥撒的祭献进行了辩论。我对这场辩论的结果非常满意，而且从目前已经有3000多条评论来看，好像你们当中很多人也很满意。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那场辩论的话，我会在节目最后放上链接。我觉得许多观看了这场辩论的新教徒都很惊讶，没想到公教关于弥撒的观点在圣经里和早期基督徒的众多文献里都有这么多证据。说到这里，我想简单补充一下，在辩论中我们讨论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安提阿的伊纳爵在公元107年左右的著作，这些著作是不是他写的，甚至于伊纳爵本人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其实学术界对伊纳爵是否真的存在一直有非常多的怀疑，还有关于哪些书信才是真的，比如有拉丁文的，还有更短的版本，这些我以前都没学到。不过
好的，
我现在才逐渐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我希望伊纳爵不要。
是的， Henry DeMoss 以及类似的学者就是持这种观点的。
我希望，
但在学术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边缘的观点。
我希望，这不会变成主流观点。
在我录制你们即将听到的这期回顾节目之后，那天晚上是星期一，我当时还只有39岁，现在40了。James 发了一个90分钟的视频回应，说我在伊纳爵是否存在的问题，还有关于他是不是把伊纳爵士密契主义当成主流观点上误解了他。
保持谨慎是好事。其实对那些大家都以为已经有共识的问题重新加以探讨，这很有意义。我的回答也只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他误解了我的意思，所以辩论结束后我找他当面指出了这一点。我走过去对他说，你在总结陈词里的那些话让我很不高兴，他也为此道了歉。我现在也不确定他明天的视频里会说什么，我真心建议他们别这样做。这其实只是一个被打断的讨论语境。 Hashmire 提到了某些概念，他好像也有些误解，结果显然也让其他人产生了误解。说实话，这一切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抹黑我，这样做不诚实，没有品格，也没有学术精神。
你们可以自己去听一听，这件事我就交给你们自己判断。另一方面，我去参加了 Capturing Christianity 的节目，和 James White 的老朋友第二 Stephen Boyce 一起讨论。第二 Boyce 的博士是专攻正典与文本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所谓的 H 抄本。这个抄本是早期基督教文献的合集，其中就包括伊纳爵的书信。我觉得 Boyce 博士在澄清伊纳爵著作的问题，说明学术界的现状方面讲得非常清楚。是的。
说实话，我和 James White 认识了好几年，他那样的表态让我很意外。毕竟我们一起录制过节目，我也上过他的节目。其实我博士论文里还专门研究过这个抄本，就是包含伊纳爵书信的那份抄本里的罗马克雷梦篇。听到他在直播现场那么说，我真的差点惊掉下巴。我当时就在想，他刚刚到底说了什么？起初我还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结果他自己又重复了一遍。你们等下可以看到片段，我当时真的是很想给他发消息，让他澄清他到底意思是什么，因为这完全不像是着他会说的话。无神论者我听过类似的讲法，密契主义者那里也听过，但很难想象从你这样的学者嘴里说出来，真是让我很吃惊。
所以你要是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建议你去 Capturing Christianity 上看看那一期节目。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你要记住，伊纳爵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主流学术观点认为伊纳爵确实存在，至于我们对伊纳爵书信手稿中不一致的地方有各种疑问，这其实和许多古代文献一样，这些疑问并不影响这些著作本身的真实性。我现在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 James White 的回应视频和 Capturing Christianity 那期节目，其实都是我跟 John DeRosa 录完这个回顾节目之后才出来的。辩论结束后，其实有不少公教的 YouTuber 都联系我，看我愿不愿意一起做一期回顾节目，我基本都婉拒了，因为我不希望节目变成一直在自我重复，围绕自己的讨论。但我之所以愿意和周录这期节目，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几年前我出过一本书，接受了很多电台和播客采访，问题基本都是千篇一律，比如为何取这个书名，你为什么会决定写这本书，你希望读者读完有什么收获。做到后来，这些采访都可以自动回复了。但是后来我参加 John 的播客 Classical Theism， 他提的那些问题都很新颖，很有深度，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很明显，他是真的花时间读过我的书，也提出了很多非常有见地、有思考性的问题。所以首先强烈推荐你去听听 Classical Theism 这个播客，其次也希望你喜欢我和 John 的这段对话。
最近你和一位改革宗祭会的 James White 进行了辩论，辩题是弥撒是不是赎罪的祭献。
Is the mass a propitiatory sacrifice？
这个问题该如何判定？赎罪的祭献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场辩论背后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我之前上过 Answering Adventism 这个 YouTube 频道，跟他们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提倡的灵魂沉睡观念进行过辩论。主持人叫 Miles Christian。Miles 和 Jeremiah Nordier 关系很好，我想他们关系应该不错。至少 Jeremiah 告诉 Miles 自己在找人和 James White 辩论， Miles 就推荐了我，说我是个愿意和他进行辩论的公教徒。然后他还鼓励我去参加，说你应该和 James White 来场辩论。我很乐意接受这个邀请。唯一的问题是，当时已经是一月中下旬了，而辩论时间定在二月底三月初。最初他们还问我要不要连着搞两场辩论，我当时就想这不太可能啊，我哪有时间既做本职工作又要充分准备两场和 James White 的长时间辩论。那已经是他第295场辩论了，而对我来说这其实是我第一次以公教护教学的身份现场参与辩论。我以前倒是参加过几次线上辩论，那种就是在家环境很熟悉，各种资源都齐全，但这次对方要求我亲自去阿肯色州琼斯伯勒的一个改革宗浸信会教会，那里的人基本都是 James White 的铁杆粉丝，而且城里只有一家公教会，所以我当时就有点犹豫。说实话，这场面对我来说压力不小，但我还是很有兴趣去，毕竟无论到哪里我都希望把福音带到被邀请的地方。当然我不是每次邀请都会答应，我的意思不是只要有人邀请我就一定去，但如果是很好的机会让我分享福音的话，我应该认真对待，甚至应该接受。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可以辩论的话题。我抛出一个问题，在基督时代旧约正典是否已经定案？James 直接否决了这个话题。其实他一直声称耶稣时代每个人都知道旧约圣经的内容，但大量犹太学者都认为这种说法根本不对。我本来特别想探讨这个问题，深入翻查一下各种资料，而且我自己其实已经做过很多相关研究。他一直强调自己的观点，我不确定他自己有没有真正研究过这些内容，但不管怎样，这都本来是个挺有趣的话题。结果他又提出要讨论唯独圣经，但这个话题他已经讲过无数次了。我觉得大家对他关于唯独圣经的论点已经耳熟能详了，你要么接受要么不同意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那不适合拿出来辩论，我也不想再重复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了。所以后来我就在我的 Patreon shamelessjoe.com 顺便安利一下，上问支持者们，你们觉得我该不该和 James White 辩论。如果要辩论的话，有没有一些主题既公平，范围又不要太广，也不会让人难以准备？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这个题目也不能需要我投入太多的准备时间。太冷门的话题就只有十几个人感兴趣，但也不能范围太宽，否则准备起来就没法集中重点，所以需要斟酌一下。最后一个标准就是这个题目必须很重要。大家后来也提出了一些想法，我也自己想了一些题目，最后一共列了八个发给了 James。 第一个问题，玛利亚是不是永远处女？第二，耶稣时代旧约正典有没有定案？第三，圣餐是不是真的是耶稣？第四，弥撒是不是祭献？你会发现最初题目里我其实并没有用赎罪这个词。第五，基督宗教的敬拜是不是献祭？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赞同，所以没必要辩论。第六题，水洗礼能不能拯救我们？毕竟他们是浸信会的。第七，通奸情况下离婚再婚可不可接受？第八，祭司制度有没有圣经根据？所以我把这几个发过去，说这些题我都能应付。除此之外，别的话题我也不太敢临时准备，因为那会儿已经是一月二十二日，辩论定在三月一日了。所以也就是只有五周左右时间。我每周还要录两期播客，还要出门旅行等等，所以真得想一想到底能准备什么题目。而 James 也在忙着各地跑，所以我也清楚辩题不能只是我自己方便， James 也得能准备得过来。 最后，他提出要辩论弥撒是不是赎罪的祭献。这么问也有道理，因为有些新教徒会说弥撒当然是祭献，不过只是赞美的祭。但他关于圣餐或圣餐的观点好像并不是这个，他基本上是在主张弥撒根本不算祭献。对于赞美的祭还有身体的祭，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说的那样，我们有别的方式可以呈现。所以我挺好奇他会不会一直盯着这些论点发挥。但实际上在辩论过程中，每次我引用早期教父谈到弥撒是祭献时，他就会坚持说教父们并不是赎罪的祭，只是赞美的祭。即使那些文献里明确用了赎罪，或者说是为赦免罪过而献的祭，也还是被他说成只是赞美的祭。这也引出了你的另一个问题，赎罪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赎罪、补赎。 Propitiatum 这个词其实还指的是约柜上方的施恩座，所以它指的是人与神重新和好的地方。在异教文化里，这个词本来就有转移神愤怒的意味，也就是说神发怒，你奉献祭品去平息神的怒气。所以赎罪的祭献就是让人和神恢复正当关系的祭献。当然对公教徒和改革宗来说，他们对于赎罪祭的理解肯定有些不同，但我们双方都相信耶稣在十字架的祭献里确实带有赎罪的性质。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可以这样问，弥撒是不是基督的祭献？因为所有这些术语本质上都是在问这个问题。比如说它是赎罪的、补赎的，是为遮盖罪恶而设立的。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解决罪问题所达成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也继续在弥撒中实现。这不是第二次祭献，而是把基督那一次永远的祭献以新方式延续下去。
接下来我们会聊到这场辩论的具体内容，因为我有很多问题和观点想请教你。我觉得这次辩论非常精彩，你表现得很棒。不过先从你前面铺垫的一些问题说起。你提到自己只有大概五周准备时间，我很想知道 Joe Heschmeyer 是怎么为这场辩论做准备的，你具体都是怎么准备的？尤其是我知道你家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
是的。
那你肯定不可能整夜用来读书做笔记之类的，那你到底如何准备的？
先是我得了流感，我们全家都感染了严重的诺如病毒之类的病，结果我什么事都做不了。接着我又搬了办公室，还飞去了加州。所以我一边看着宝贵的时间一天天流逝，一边脑子里开始梳理自己想讲的几点内容。我会在脑海里反复模拟各种开场白，比如这个论点很有用，就好比你洗澡的时候会在脑子里反复演练如何辩论、怎么取胜，我也是这种状态。每天无论是走路还是闲下来，都会想这个观点可以用，或者这个论据应该提一提。当然这些东西最终可能有九成都用不上，其实这样也没关系，但这些预言其实很有帮助，可以让你彻底理清思路。后来到了最后一周，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准备的远远不够，我的开场陈述还没写完。其实我大多都是在闲暇间隙做一点研究，比如有时其他事情卡住了，就来搜集讲祭献的教父语录，有时候还会用谷歌的站内搜索功能。
And just start gathering church fathers that talk about sacrifice, or you know, even you can do certain. So if you know how to do site-specific searches on Google, you can search by domain.
比如你在谷歌输入 site No Advent Old Fathers, 就能快速查找西亚文特网站上教父著作。这些文章整理自 Philip Schaff 的前尼西亚、尼西亚、后尼西亚教父级的。
Accessed and searched digital platform.Just of the church fathers based on the anti-Nicene and Nicene post-Nicene fathers collections from Philip Schaff and I don't remember who else.
你可以直接在那里用关键词搜索，这样很容易找到你原本没注意到的教父相关讨论，只要词汇选对了就好。比如搜 propitiatory 就会发现教父们谈十字架，也讲到圣餐的祭献，你会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确实有这层意思，这些绝不是巧合。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还有另一本很好的参考书，我一时想不起名字，抱歉，是波士顿学院的一位耶稣会神父写的，专门研究教会历代关于祭献的历史的。专讲教父时期关于祭献的内容，比如他们对祭献的态度是什么。这样吧，我现在手边就有这本书。对的，就是 Robert Daly 神父2009年出版的 Sacrifice Unveiled, The True Meaning of Christian Sacrifice。 这本书非常学术化，里面引用了非常多不同的文献，我就把这本书当作很好的参考和出发点。当然，教父们不是每次说献祭都只剩餐，但很多时候确实是。你在书里能发现，他已经把大量资料整理在一起了。有些资料你在 Chef 的教父集中都找不到，非常稀有。举个例子，虽然我最后没有用得上所有资料，但有这些资源已备是很好的。例如，他引用了很多二世纪关于逾越节主题的讲章，因为早期教会有类似的讲道传统。要知道，在二世纪，也就是公元100多年，那是有许多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犹太传统对当时的基督徒影响非常大。你会看到更多早期基督徒对犹太背景的护教学，因为当时很多基督徒本身就是犹太背景，比如殉道者尤斯丁的与特拉夫的对话。这些背景材料说明，教父们常常把犹太人的逾越节、基督的逾越节、新约的祭献连结在一起。他们会讨论这个献祭与那个献祭的联系与意义。有些背景后来基督徒反而逐渐淡忘了，比如圣餐里原本的犹太背景，但早期教父讲这些话题时是心里很清楚那层联系的，所以这些参考资料真的很有帮助。另外， Brent Petrie 的那本 Jesus and the Jewish Roots of the Eucharist 比较适合大众，对这些背景也有相当好的解释。但我必须强调的重点是，这不仅仅是我自己对希伯来书或新旧约的解读与 James White 的解读有分歧。而是2000年来教会一致的传统解释对比 James White 的看法。另外，其实我自己的那本书也很有帮助。我写了一本书叫《初代教会就是公教会》，里面有专门讨论弥撒是不是祭献的章节。虽然那部分没专门讨论赎罪祭，但我已经整理了关于路德、加尔文如何否认弥撒的祭献性，以及公元200年前一大批早期基督徒怎么一致相信它确实是祭献。所以可以说，这两派之间一定有一方没搞明白。另外，这实际上不只是两个神学家的争论而已。很清楚，无论是宗教改革者自身，还是教父，都承认早期基督徒的敬拜把圣餐视为祭献。所以，这不是零星的神学家异想天开，而是每周基督徒聚会时都会带着要献出圣餐祭献的心态前来。当我把这些材料串联起来时，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开场陈述要怎么准备。一直到最后我还挺紧张，直到我下定决心，我干脆就像录播课那样写一份讲稿，想象如果要用15分钟讲清楚我会说什么。毕竟我开场发言的时间就是15分钟，所以我写下来的那一版后来就变成了无耻教皇党这周二的节目，然后还根据辩论又调整了一份，成了我的开场陈述。这样我终于算是真的下笔成文了，之后当然还要再三检查和修订。然后我发给了 Mike Caprice， 他负责音视频和幕后制作，把我在镜头前的素材做成更好看的节目。他也帮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指出哪些地方太学术化、太晦涩或表述不够顺畅。我还发给了 Catholic Answers 的同事们 Jimmy Akin 特别提了个有用的建议，要给赎罪这个词做解释，这在我原稿里其实漏掉了。 后来又发给了堪萨斯城的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他是神学博士，从英国圣公会归信公教的。他提了不少深刻的建议，也提醒我，你可能会遇到这些反对观点，要提前准备好。于是，
那是谁？你在辩论里念过他的名字。
哦，对，
你念得太快，我没听清楚。
哦，对，
我听见你说发给了 Jimmy O'King 和一位博士。
没错。是第二 ，Aaron Williams， 他原来是 Donnelly College 神学系主任，现在在那儿从事别的使命，那也是很棒的经历，改天可以再聊。他非常有才华，真的非常聪明，所以我一共请教了四五个人。Aaron 特别提醒我，这个地方要讲清楚，注意哪些反对意见，比如赞美的祭和赎罪祭的区别，为什么圣餐不只是赞美的祭。
This part should be clearer. Watch out for these kind of responses because, you know, for instance, sacrifice of praise versus propitiatory sacrifice.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explain what this difference is and how we know the Eucharist isn't just a sacrifice of praise.
他不是改革宗浸信会背景，但属于高教会派的新教徒，应该是灵恩派，后来又加入了英国圣公会。
I think it was charismatic and then...
他之前肯定听过这些反对观点，甚至自己以前也质疑过这些教义，所以这些反馈对我完善稿子非常有帮助。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Catholic Answers 同意为我订两晚酒店，这样我不用辩论当天还赶路。于是我就从堪萨斯城驱车赶到阿肯色州东北部，单程六个多小时。这一路上，我不停听 James White 的辩论和 Scott Hahn、Brent Petrie 这些公教学者讲相关主题。
And listening to Catholics like Scott Hahn and Brent Petrie talking about these same kind of themes.
抱歉，这里讲的有点跳跃了。James White 之前还和
Robertson Genius 哪场？关于弥撒的那场吗？
对，就是关于弥撒的那场，是 Robertson Genius 吗？3:09:00，应该没错，就是 Robertson Genius。抱歉，是的，那场表现得很好。不过我听完之后也发现 ，James White 在 G 三大会和其他场合基本上都是重复用同一套论点，所以我大致能预判会遇到哪些问题。Trent 还提醒我。他肯定会问罗马书四章里的那位有福的人是谁，结果他最后其实没问这个，不过我知道他在我离开第二天又自己讲了这个问题。其实你只要提前做足功课，他一般只会挖到一定深度，再往下就不会继续追问了。只要你能回应低层的反对，他基本也不会推出更深的反击。只要你对他第一轮论点有完整的回应，他通常也不会再深入下去。他更多是在期待能突然让对方措手不及。所以如果你提前做好功课，知道哪些问题要准备，这些是他可能问到的问题，这些是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这真的是很有效的方法。最后还有一个很有帮助的资源，就是我星期六抽空把所有资料总结一遍，并重读了 Lawrence Feingold 博士的 The Eucharist。这本书全名应该是 Presence, Sacrifice, and Communion， 内容基于他在神学院的讲义，采用了阿奎那的思路来论述，不是一本护教学著作。他没想说服你，只是系统地解释公教神学。但书中专门有一大章讲弥撒的祭献性，怎么证明它在教父那里如何体现，内容非常详细。这些资料也都帮了我很大忙。有时候我以为自己准备好了，结果又读到新的东西，哎，这个也得加进去。然后不好意思，讲的有点太多了。最后还有两件我必须着手准备的事。第一，要准备好他可能会根据希伯来书提出的论点，所以我一路开车的时候就在考虑这些内容。我还专门把希伯来书完整听了一遍朗读版，让自己的思路保持新鲜。还有一点，就是要准备一些非公教学者的资料。我准备了一些英国圣公会和东正教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你刚好是听朗读版，因为 White 还说过，他很喜欢那种观点。希伯来书其实是保罗讲出来，路加记下来的。
preached Hebrews.
当然，
我觉得
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成文年代、成书过程、学界说法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一种观点就是希伯来书本来是
对，
最初是讲道词，
其实
然后整理成文，
这其实挺有道理。就算是成文的经典，其实本来就是用来诵读的。比如启示录第一章就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让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一本圣经这件事，其实并没有圣经根据。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进会堂时其实没带圣经，会堂的人把以赛亚书的卷轴递给他，其实那里也没有整本圣经，只有一份份分开的经卷。你想想，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普通人拿不到整本圣经很正常，这并不是公教有什么阴谋。当时抄写书籍的成本非常高，因为一切都要手写。所以无论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讲出来的，原始的接收方式其实就和现在听朗读很像。所以你说的没错，不仅如此，其实还挺合适的。
在继续讨论准备过程之前，我想特别指出你刚刚说的两点，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也提醒一下我们和听众。你是一位职业护教学者，但即使如此，在走入正式的公开辩论前，也绝不会轻率对待。你会认真做功课，查阅资料，还主动请教同行，征求反馈。我觉得这非常难能可贵。现在网络舆论环境太容易让人变成键盘侠，总觉得自己一句话就能轻松反驳对方，总觉得他说这个你就直接这样对回去就行了。但真的站到讲台上，更是完全不同的场面，绝对不能毫无准备就上阵。所以我很感谢你刚才那么详细的讲述，说明为了现场辩论，
是的，
做多少准备。
对，其实我刚加入 Catholic Answer 时，还专门问过 Trent， 你一般准备一场辩论要花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他的原话了，但我当时被他的答案惊到了，因为准备工作量实在巨大。这可能也是我之前一直没急着接现场辩论的原因之一。我很喜欢辩论，我高中、大学都参加过辩论队，但那时我做的是即席辩论，一方面是项目本身，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懒得准备。有时对方准备得很充分，而我只做了基本准备，其他就凭口才硬撑过去。但是如果涉及信仰的真理，你因为自己懒惰而误导别人，那就是你该负责的严重过失。
没错，
而且你自己要承担一切后果。所以我希望无论最后输赢，都能对神说，主啊，我真的尽力了。尤其这次对手是 James White， 这几乎是公教与新教辩论领域的传奇人物。我怀疑历史上很少有人像 James White 那样，专门针对公教与新教主题打这么多场辩论。如果你细数宗教改革以来，有多少人像 James White 这样，以办正式的方式和公教辩论如此之多，名单真的不会长。
确实如此，而且他是一位辩才极强、做功课很全面的人。他最近还在自己的节目《Dividing Line》里讲了辩论入门，还说自己常常惊讶，对手出场前从没看过他的材料。
是啊，
他自己永远不会这样应战。你很明显也会提前研究清楚他常用的论点。还有两个铺垫性问题。
好的，
在我们深入内容之前，我想问问。现在你已经亲自经历过，有什么不同的感受？这种现场正式的公开辩论和你以往在线上的正式讨论有什么不同？哪些地方和你预期的不一样？或者说和之前在线上和新教、公教基督徒探讨时有哪些显著的区别？
对，我平时已经习惯坐在镜头前录节目。在镜头前，就算最终观众有几千人，你其实感受不到。比如现在我只看到屏幕里的你，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看，所以天生就更放松、私密一些。所以我也会更随意一些，但我也要提醒自己别太松散，比如不能瘫在椅子上之类，还是要有职业感。但在现场就完全不是那种感觉了。我们都穿得很正式，还有现场环境所带来的氛围。再说，这又是在一个改革宗浸信会的教会里，城市本身也是改革宗浸信会为主。我甚至专门查过琼斯伯勒的宗教史。顺便八卦一句，这个镇有段宗教恩怨史， 大约100年前，两群浸信会信徒为了谁当长老引发了宗派争斗，居然真的开枪对射，甚至闹出人命，还有人进了监狱。我记得还出现了炸弹威胁，好像还想谋杀。
哇，
市长都被盯上了，真的挺夸张的。所以我心想，这绝对是个典型的浸信会小镇。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乱象了。事实上，他们的热情好客让我很感动。我毕竟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更像是来客场挑战的摔跤手或棒球队客队。感觉就像你是酋长队的球迷去到老鹰队的主场一样。我穿着自己队服，大家心知肚明，可他们非常友好，真正诠释了南方的好客。他们展现了真正的基督徒友爱之道，他们特别关心我的需要，还特意送水送咖啡，问我要不要吃点什么，还主动给我准备了零食。他们真的很周到，确保我坐得舒服，各方面都照顾到位。他们非常热情友好，虽然显然不是希望我赢，这也很正常。我本来也没指望他们支持我。有一位我在神学院的朋友 Jeffrey Bear 神父专门横跨全州开车2个小时来看，
真的厉害，
就是为了让我现场至少能认识一位公教徒。实际情况是现场还有大概5个公教徒吧，但总的来说还是我一个人代表自己。我明知道自己不是在对着认同者传讲。其实你如果看辩论现场会发现，我整个状态都特别亢奋，肾上腺素飙升，虽然很兴奋，但就是平静不下来。讲话速度特别快，情绪也太兴奋，有时候还不自觉地会打断人家。我还坐在台灯旁，结果台灯的电源线被我踢了2次，还得弯腰去插回去。
其实学界对这些问题也有很多怀疑论。好了，我们确保别在滋滋声。好了，灯又亮了，对，灯又亮了。嗯，
基督之光。
回到主题，其实一直有。
我基本上一整场都像通了电一样，还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辩完后凌晨1:30才终于能睡下，那感觉真的很棒。我实在是非常享受整个过程，我觉得自己正是被呼召来说去做这些事。但确实，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体验也很可怕。其实我很早就发现自己比起紧张更容易陷入这种极度亢奋，所以应该去做和公开演讲相关的事。你知道，我就是那种一到人群中就特别兴奋，特别有活力的人。你要是把我带去聚会，我肯定是一直说个不停，根本停不下来的那种，就像一只在派对上特别激动的金毛犬一样。
亢奋的 Ashmeyer 这次辩论大家就见识到了。哈哈，你这么说真的挺有意思，我很高兴你能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因为 White 在辩论结束时也提到希望中间能少一些打断。而且在其他辩论中，比如他和 Sun Ennis 的第一次弥撒辩论，有段著名的 YouTube 片段，他自己还专门剪辑了里面对手激烈反击的场面，就是因为交互质询环节气氛比较激烈，那是他们90年代的第一场辩论。后来他们又有一场气氛和谐一些的，是后来他们弥撒辩论做过2次。不过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想要攻击对方或者表现出愤怒啥，你只是太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可能
是的
不小心打断的比自己预想的多一些。
的确，还有一点有些人可能没注意到，就是我们桌上有个倒计时钟在计时。所以不管是提问还是回答，对方都在争分夺秒。比如 James 在提问时，他其实经常用陈述句自说自话。
明白。比如他说在新约里有长老监督的资格描述其实是一个职分，对吗？
我觉得他们不是同一个职分，
但保罗把两个用法互换着用，所以保罗这位使徒。
问题就在于术语的使用了。比如说你看 diakonos 执事这个词，就是执事吗？
对，
其实在使徒行传第6章给那7个人都没用过这个词，反而形容过耶稣，形容过保罗。
好，但
也用来形容菲比。
不过保罗确实列出了长老和执事的资格要求，这些资格在经文里都有列明。
你说的是提摩太前书里的吧？
对，提摩太前书。是啊，
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
没错。你回头再看，他在提问时，其实就是边提问题边讲自己的看法。
的确，
比如会说监督和长老在圣经里其实就是同义词，其实根本不是在提问，就是一种断言。我心里的反应是不对啊，根本不是，你懂的，这完全不是在问问题。所以他老是在做陈述，我就很想第一时间纠正这种说法，而不是让错误前提潜移默化的成了常识。其实他是带着错的假设问问题。
But you're not asking me that. You're asserting it and then asking some further question. So on the
所以在回答端，这确实是个难题。规则方面，
其实这也是一种辩论策略。
的确是，
因为对方如果先陈述了一堆观点再问问题，你就得先一点点拆解。
是啊，
比起先回溯各种断言，直接当场反驳，其实对观众印象也更深刻，对你本人也 freshest in mind。否则，你得倒退着一一回溯各种观点和问题，根本理不出头绪。这些都说明，正式辩论真的很难，交互质询也很难。
没错。确实特别难，你要是不当场反驳，而且遗漏了某一部分，他下一步就会说，你看，他自己都不反对这个观点。监督和长老在圣经是同义词，可在罗马公教会就不是了，这就等于是直接判定对方输了。所以你必须及时指出这些，但又要把握好分寸，不要显得太无理，这个平衡很难掌握。还有规则问题，比如辩论一开始定下的规则就是由提问方掌控时间。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打断我说好了，我要问下一个问题了。而且他确实会这么做，他多次在提问环节主动打断我，还没答完就直接跳到下一个问题，这也没问题。我对他其实也同样如此，可能我做的有点太强势了，很多人评论我打断别人，但其实从规则上说我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我问他问题时，他常常答非所问，话题绕来绕去。有一段已经成了名场面，就是我问他关于伊纳爵的问题，结果他不是去解释他自己的说法和史实怎么兼容，而是干脆直接怀疑史实，让剩下90秒的时间耗完了。
比如那时只剩90秒，但我硬是提了两点。
他主张早期教父谈到圣餐的祭献时指的只是赞美的祭。他说这是因为早期教父们并不相信圣餐真的是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但只要你读过伊纳爵，马上就发现他讲的完全相反。比如在他写给士美拿人的书信第7章，他明明说圣餐就是为我们受苦的主耶稣基督的肉体，他还形容圣餐是使人不死的灵药，是避免我们灭亡的解药。赎罪祭的核心特征就是赦罪，成就救赎。而伊纳爵把这些特征都归于圣餐，这绝对不是仅仅赞美的祭。如果我唱一首敬拜赞美诗，顶多算是献祭给圣父的赞美之祭，但我绝不会说唱诗是避免死亡的解药或者使人不死的灵药，这根本超出了圣经对赞美祭的描述。所以我问他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却变成现在有越来越多学者怀疑伊纳爵书信是他写的，甚至伊纳爵本人是否存在。
Whether the Ignatian epistles were actually written by Ignatius or whether Ignatius even existed.
这就非常有争议了，因为 James White 过去一年里还经常引用伊纳爵，哪怕那时并不是所谓的伊纳爵怀疑论者。每当有利于他时，就会引用伊纳爵，比如公元107年，伊纳爵怎样怎样。但只要伊纳爵的证据对自己不利了，他就开始怀疑伊纳爵是否真的存在。但很多人没注意到的是，他实际上完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根本没解释伊纳爵的证据和他对伊纳爵信仰内容的看法怎么能统一起来。他只是把话题引向别处，最后不了了之。所以你仔细看我问的一些非常直接，只要是或不是就能回答的问题，对方总是用长篇大论带过，完全不正面作答。所以我就一直想赶快切入正题，不让他绕圈子。不过就像前面说的，这确实很难做，因为很容易让人觉得你太咄咄逼人或不够礼貌。
对。
所以我希望以后能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既能达成交互质询的目的，又不会让人觉得我很无理。说实话，我其实完全不是在搞什么策略。 我当时只是好好好，行了，重点是这个，你懂吧？明白。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毛病，要是我不注意，经常会比别人思路快，语速快，得提醒自己放慢下来。所以与其说是辩论技巧，不如说是我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所以如果再来一次，我这一点肯定会调整。
我想问一下这次的辩论形式，因为我发现这是我见过极少数只有开场陈述没有反驳环节，直接进入长时间交互质询的辩论。
对，
质询环节挺长的，你觉得这个形式怎么样？你以后还想沿用这种形式，还是希望做一些调整？
其实这个形式是我提出的，我明知道这种安排会很有挑战性，因为 James 在交互质询方面很强，但你要说他爱讲故事听起来可能不好，但他确实很能编故事，他习惯在发言时讲故事，这些故事里往往掺杂着很多有争议的论据，而且一个故事要驳斥远比说出来更费时间。比如在他和 Sunlenis 的前一次辩论开场就引述了 Theodoret， 然后开始讲故事，这话出自一位浸信会信徒吗？还是现代某人说的？不是，是五世纪的基督徒 Theodoret 说的。
我用他的这句话来开场。凡在属神的事上受过教导的人都知道，我们不再献上别的祭，只是纪念那独一有效的救赎之祭，因为主自己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这样做，好让我们默想他为我们受苦的情形，激发我们对恩主的爱，并等候将来福分的成全。你猜这样的话是谁评论圣餐时说的？是浸信会的吗？或者现代人？不是的，是五世纪的 Theodoret。
我特意查过原文，发现 Theodoret 的意思其实和 James 说的几乎完全相反。当然，我不想指控 James 故意断章取义，很可能他只见过 Theodoret 的这一句话，因为 Theodoret 的英文全本原著现在其实都很难找。我找到了更长的翻译原文。 Theodoret 实际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基督一次永远的祭献与我们每天举行圣餐礼的事实协调起来。但 White 直接把这个关键问题删掉了，因为只要你看这段话就会很清楚地发现 Theodoret 认为希伯来书讲的祭献和圣餐礼的祭献其实是同一个。从这个脉络看， Theodoret 的问题就完全说得通。可是 White 省略问题后，就听起来好像 Theodoret 是在否认圣餐礼是祭献。你要是看前一句，就会发现他其实在问，既然只有一场神圣永恒的祭，那我们地上的祭献要怎么理解？这类片段其实还有很多，在发言或演讲环节，他能一口气讲很多，而你很难逐条梳理。正如你说的，这不仅仅是观众听得新鲜的缘故，要一个个逐条剖析对方发言，实际上非常费时，而且常常耗光的质询时间。在交互质询环节里，你可以随时打断，对每一点进行暂停剖析等等，这是真的吗？所以如果有人喜欢随口讲些有争议的内容，被你当场打住，他们想混过去就很难了。你可以不断拆解追问，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就不会让太多存疑片段混在发言里被忽视。所以我个人更喜欢这种形式。当然，被质询30分钟，分别是2段15分钟，肯定会更紧张。不过我之所以喜欢这个风格，是因为我之前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辩论也是采用类似形式。另外两个我喜欢的地方，第一，反驳环节如果不是总结陈述的话，其实很难事先写好。所以从演讲写作角度来说，他们经常会变成他这样讲我就那样讲，语气很零散，他讲了什么我就回一句，这种对答也不是很有说服力，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虽然有些人应变能力很强，但整体上来说，这一部分在辩论里其实很薄弱。 你可以提前写好开场白。我的总结陈词最后一段也是提前写好的，虽然找不到了，但你至少知道自己准备怎么收尾。你知道怎样先陈述，在中间的互动环节更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确实喜欢这种模式。另外，这种风格不用写太多演讲稿，准备工作量还轻一点，而且整个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更简明。如果换别的形式，比如传统有反驳环节的，我还得特别训练自己进行高质量反驳。但坦率说，大多数反驳部分其实并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还有一点，其实原本没想到，就是 Jeremiah Nori 建议把第一轮交互质询后加个小休息。这主意很明智，也帮助我们修整、梳理思路、思考接下来要怎么展开。所以总体来说，我喜欢这次的设置。我还没听到谁批评或表扬这种结构。很多人跟我反映，觉得我开场陈述和第一轮交互做得不错，但第二轮就双方都有点太绕，话题太细碎，没有太大效果。我觉得确实如此，因为那时大家都没能让自己的观点得到更多推进，可能有更好的安排方式。
那我们来聊聊这场辩论的具体内容吧。
好的，
当然我还是要鼓励听众有空去看完整辩论。这次回顾已经讲得很精彩了，你可以听Joe的感想，但一定要回去看看原本的辩论，内容很精彩，你能学到很多东西。你的开场陈述里总共提出了六个要点。比较让人意外的是，你首先引用了路德和加尔文的观点。他们的核心论点是什么？你为何要用他们的说法开场？
我其实开场就引用了路德和加尔文关于弥撒祭献具有普遍性的说法。所以我的切入点是，今天我们能争论弥撒是不是赎罪的祭献。但如果你穿越回宗教改革初期，甚至再早一点，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不用因为我是公教徒就信我说的，你可以直接看马丁·路德怎么说。当今教会众所周知，最坚信的观点莫过于此：弥撒是一项善功，是一种祭献。路德不仅说这只是当时的观点而已，他还指出，甚至弥撒中的经文、历代基督徒大家反复祷告的词句，本身就是把弥撒描述为祭献。约翰·加尔文也声称，魔鬼不仅扭曲、混淆，甚至彻底抹杀、废除，使基督设立的圣餐完全从人类记忆中消失。这论断真挺夸张。这意思就是，耶稣设立圣餐，结果撒旦赢了。撒旦不仅是替代，而是完全颠覆。这伪造品完全取代了圣餐，让人类甚至忘了圣餐原来的含义，只记得这个撒旦的冒牌货。这就是他对弥撒的评价。我引用这些论点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是为了显示宗教改革其实极端激进。你要知道，改革者理想的基督徒敬拜已经变成唱唱赞美歌，再讲四十分钟道。他们就只知道这些。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全部的基督敬拜。我想挑战的是让他们明白自己其实只是16世纪特立独行的激进运动，后来赶巧在美国边疆生根了而已。另外一方面，我想让大家明确辩论的框架。我很庆幸事先这样铺垫，因为 James 在辩论中屡次，而且很明显的暗示说，公教徒做历史学不可信，因为有现成的神学立场。我觉得这其实既冒犯也毫无道理。如果按这个逻辑，难道加尔文宗也不能信，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神学立场？但我早就准备了英国圣公会、东正教，还有路德和加尔文的资料，他们说的内容和我讲的是一致的。所以我其实提前为他随便断章取义、引用教父文献做了预防，意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你到底该信谁？你可以选择相信一个没搞清楚背景的人，也可以直接信宗教改革者亲口承认以前的人都不是他们的观点。 如果真的有早期基督徒相信类似改革宗浸信会的礼仪 ，Calvin 和 Luther 为什么完全不提？当然，他们本人不是改革宗浸信会，但假如初代教会真有任何新教倾向，他们一定会抓住不放。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承认初期基督徒的信仰和自己不一致。所以我这样论证，实际上就像法律里的反己利益陈述，这是法律上所谓的反己利益陈述。一般来说，未宣誓的证词不能作为法庭证据。比如有人没宣誓时说，我看到 Smith 犯罪，或者我是清白的，这都不能直接采信。但唯一的例外是自我指控。比如有人说我杀了 Smith， 即便没宣誓，法庭也会采信，因为你没理由自污，莫非是真话？因为这根本不利于自己的诉求。所以 Martin Luther 和 John Calvin 说出这些话，只可能是事实如此，而不是为了自己辩护，因为这对他们不利。你彻底否决所有前人的敬拜方式，不会让自己显得更有道理。所以 James 可能更有动机在历史证据上动手脚，而 Martin Luther 和 John Calvin 只能无奈承认证据站在他们对立面。这就是我设置整个辩论结构的思路。
你在开场陈述里还用了圣经根据，尤其发挥了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的经文。
part of your case was scriptural, and you had appealed to some passages specifically in Isaiah and Malachi.
那这两段具体是哪两处？他们怎么证明了你的论述？
是的，以赛亚书最后一章就是第66章，讲到外邦人进入神的子民。第二十节说，他们必将你们的众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我的圣山，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一样。然后第二十一节，哦，之前经文说，正如以色列人用洁净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殿中。所以这里用的完全是献祭的形象，非常直观。第二十一节说，我也必从他们中指外邦人，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耶和华说，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某派新教，比如改革宗浸信会，会讲，有的其他新教派，比如英国圣公会，部分路德宗是认可祭司制度的。但低教会派新教徒往往会有以下三种观点之一或多种。第一，新约里根本没有专职祭司。第二，唯一的祭司就是我们的至高大祭司耶稣基督。第三，所有基督徒因受洗或属于教会就都是祭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全民祭司的主张。但这三种说法都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不符，因为经文不是说我一个都不会选人做祭司或利未人，也不是说只选一个，也没说全都选上，只选一些。这正是这些新教徒不愿承认的观点，基督徒里只有部分人担当祭司职分，其余信众不与其同职。但这却是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里明明白白写着的，还有马拉基书第一章，这段经文特别关键，我在讲座和辩论里都深入解读过。这段经文批判马拉基时代的犹太祭司玷污了主的祭坛，主称之为主的桌子，在第七节开头称为祭坛，接着又叫主的桌子，很明确地给出了主的桌子的语境。我们在新约里可以看到圣餐的背景就是筵席祀这段经文，随后经文又讲神要废弃堕落的祭司群体，而从列国中及外邦人另立新的祭司，从日出之地直到日落之处，你们在弥撒中经常听到必有纯洁的供物献于主的名。早在公元一世纪初期，基督徒比如教父遗训就把这段经文应验在圣餐祭献上。所以这其实是我看辩论评论区有人说这说的是末世，但在早期基督教里没人觉得这是末世预言，他讲的是普世归主，也就是耶稣初临时要把外邦人带入神的国度，在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 初代基督徒非常清楚，这是马拉基书一章的应验，教父一训就是明证。殉道者尤斯丁也说过，圣伊列那也引用过，他们都直接引用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并把它用在圣餐祭献上。这同样说明，这里说的不只是单纯的赞美，这里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你这个梳理很有帮助。White 在第二轮交互质询时，确实对这些经文提出过反驳，但我们等会儿再聊，先接着聊开场陈述部分的几个要点。不过他确实最终反驳了那两段经文。说到他的开场陈述，他有一个主要论点是，根据希伯来书，基督的救赎祭首先是一次永远的，其次是能使为其献的人成为完全。因此他认为弥撒不可能是基督的祭献，因为弥撒有持续和重复的成分，违背了一次永远的特性。而且很多公教徒一生参加无数弥撒，临终还是有瑕疵，违反了成全的特性。所以他说，既然希伯来书认定基督的祭献必须有这些特质，那么公教的弥撒就不能是基督的祭献。那么你会怎么回应和解析这一点？毕竟这是他的重要论点之一。
是的，没错。但你只要真正细读希伯来书，就会发现这个论点其实完全没读懂本书作者的意思。不过首先我们要厘清的是，既然这是一次永远的献祭，那它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成就的？我在辩论中也一直在追问他这个问题，虽然我不想随便揣测他的答法，但新教的标准答案是，这都发生在受难日，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一次永远的献祭。这种说法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你问别人你是什么时候得救的，没有人说受难日，他们往往会指出自己人生里面的某个时刻。而且 White 其实在历史上有点接近重洗派，如果他更偏改革宗的话，改革宗会分辨成就的救赎与救赎的应用，或者说是救赎已经完成和救赎的实际应用。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承认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已经完成，但还必须在我们生命中被应用。理由很简单，如果你说当耶稣在2000多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我就得救了，那你从来都不是未得救的。那你根本谈不上因信称义，因为你没信什么就已经被拯救，你从未处于未得救的状态。这样一来，新教徒最喜欢批评玛利亚凭先行恩典得救，但照这个说法，就是你也被神主动恩典拯救了，和信心、洗礼、行为完全无关，你从头到尾都不用救赎。你在人生中根本不需要救主，或者说救主早已经完成了全部工作。White 当然不会这么说，这说法也太荒谬了。但既然如此，那所谓一次永远的献祭，其实还必须有别的事情跟进才行。这别的事不是说第二次献祭，而是原有一次永远献祭实际应用到人的生命中。这里犹太传统为我们提供了新教没有的解释框架。比如某些祭献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羔羊，要让神为你成就救赎，就必须吃掉祭品。你知道吗？我这里引用一下，辩论时没引用，犹太百科全书对逾越节祭的描述。逾越节祭属于 Shalom 平安祭的一种，这些祭献中吃祭肉是最关键的部分。这些祭献的吃祭肉环节才是最核心，这不是可选项，而是核心环节。不是只要祭牲死了就是献祭，关键要吃祭牲。你若忽略这一点，根本就不了解逾越节献祭的内涵。逾越节里宰杀羔羊不是完事，你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还要吃羔羊的肉，这样你并不是在重复献祭那只羊。 羔羊早已经死了，他不会复活再杀一次。所以这一切不是重复献祭，而是让祭献有延续。你可以说，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吃祭肉，让你成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描述的在祭坛上有份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十七节解释我们如何在圣餐中与基督合一，他的答案就是吃祭肉就是与祭坛同有份。这个模式为我们理解提供了重要框架。你要是没有这个框架，弥撒当然解释不清，连救赎本身都成了谜。其实新教各派的救恩观都要面对耶稣做什么，如何变成我得救这个疑问。这就是第一个回答。第二部分要回到希伯来书本身。一次，永远这个说法在希伯来书出现三次，而它其实假定你对摩西五经，特别是利未记很熟悉。James White 自己也很喜欢希伯来书，也讲过这段书信假定你对利未记有基础。问题在于，很多基督徒其实不懂利未记，也不明白希伯来书真正说的是什么。希伯来书第一个一次永远出现在七章二十七节，说基督不像那些大祭司天天为自己和百姓献祭，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全了这一切。他这样为百姓献了罪祭，只一次就成了。我们要细想的应该是，耶稣究竟是什么时候献上自己的？是在他死亡时，还是在其他时刻呢？因为献祭不是随便谁死就算。就像杀头牛，它不是自动就成了祭品，关键是你要把它奉献给神。你要为神而交出牺牲的生命。耶稣是什么时候做这一步的呢？明确讲是在最后的晚餐，他主动把自己的身体和宝血献出来。第二处出现在希伯来书九章，说基督做了以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他不是带着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带着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这点有两处需要特别注意。第一，这段话很明显在借用赎罪日的意象。希伯来书九章前半部分专门详细描述了这一点。第二，基督带进去的是已经流出的血。所以这个一次永远的献祭不止发生在受难日。第三处一次永远是指基督末世再来。所以其实在希伯来书七到九章中多次提到大祭司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把祭献呈给神，这也是献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完成这一切不是在受难日，而是在复活后四十三天升天时。这个差别很重要。你要说一切都在受难日完成的话，问题就在于基督到复活日时还没升天，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他还没把血带进天上的圣所。所以你不能说他在受难日就完成了大祭司进入圣所的工作。换句话说，大祭司的献祭远超过基督死亡本身。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基督的死亡确实一次永远完成，其他任何人都不必再为我们的罪死去。但这份工作还要在历史中应用到所有人身上。犹太传统给了我们两种应用方式，一是基督在天上呈现宝血，二是通过最后的晚餐吃献祭的肉圣餐。所以我们可以说，弥撒所重复的不是羔羊被宰杀的动作，而是预表吃已经献上的羔羊，也就是以圣餐参与那场祭献。
我觉得这是回应一次永远这点非常有力的第一步。我追问一下。
好的，成全那些
成全的问题。对， 你举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没错，
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而且他通常还会进一步说，基督徒得以成全，是因为基督的义被加添或归算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可以确定自己和神和好，已经称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being applied to them or being imputed to them, that's how they can have peace with God and know that they are justified. But
但在公教教义来看，就算你一生参加再多弥撒，临终时仍可能不完全。那我们怎么能说弥撒是成全我们的基督祭献？
是的。其实这里有两个层面，表面是关于赎罪，但实际上和圣徒坚忍、归算与充义、诚意方式的争议更相关。其实我尽量避免陷入这个问题，因为完全可以单独辩论一场。如果你设定加尔文主义框架，只是法律上宣布唯义而非实际诚意，那理论上自然是一劳永逸。但即使如此，也不是一次就完全了，因为它还是要在你生命中被应用。即使你认为人生只需要一次，这个一次也得在你每个蒙拣选的人身上实际发生。所以他对一次永远的理解其实既不适用于公教，也不适用于加尔文主义。因为实际上，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实际诚意角度，都不是所有蒙拣选者在受难日一瞬间就完全了。加尔文主义也不这么讲，还是会讲人要经历得救的过程。只要还有得救这回事，基督的功劳就还得不断应用在历史里的每个人身上。如果基督的功劳是在历史中不断被应用的，有一个一次永远的事件，整体其实根本不成立，至少不是他理解的那种意义。所以真正要问的其实是，那一次永远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其实是基督的祭献足以成全你。他没有交代细节做法，但明确说了成全对象，你不用第二次献祭才能成全。公教和新教其实在这点上没有分歧，大家都承认基督的祭献本身能够拯救你，唯一的挣脱在于如何发生。可是他总表现的像我们觉得基督祭献本身不够好，这完全不是事实。我想他自己心里也知道不是这样。无论公教徒还是加尔文主义者，历史上一切得救的人，得救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不靠别人的血。这正是希伯来书传达的信息，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成全这个经文词语其实还意味着有个接近的过程。
对，
比如因一次献祭就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但你又看到圣经还有很多地方说我们仍在成圣，所以如果把成圣理解为一次就彻底完成，其实和圣经整体相矛盾。真的照这样推论，那所有人都在受难日那一刻已经完全成圣了，但我还真没见过有哪个新教徒真这么信。
我待会还想聊别的议题，但Joe，咱们刚才的这段讨论真的特别精彩，涉及到了很多非常关键的神学话题。你也发现了，虽然只是围绕一个主题，讨论到最后，各种神学议题都会跑出来。
确实如此，
这确实会把讨论变得复杂，难以梳理。但，
哦，不好意思，
但真的很有意思。
我能补充一点刚才漏掉的吗？
当然，请讲，继续。
刚才辩论和现在都没提到的。
当然，
希伯来书十三章，还有一节经文我本该提到，对参与这种讨论的人很有帮助。我前面讲得很清楚，你要读懂希伯来书，得时刻记住赎罪日和逾越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说，我们有一祭坛，帐幕中供职的人无权吃着祭坛上的物。所以这里讲的是我们可以吃的祭坛。这句简直就是圣餐的既视感，明确强调基督徒吃用的祭坛，而不是犹太人的祭坛，因为这是更美的应许。
明白，非常感谢你， 强调了这一点。确实，
是啊，真希望我在辩论时也说出来了。
这节经文确实值得突出强调，这真是重点经文。那我们还是回到祭司的主题，因为 White 确实对你穷追猛打。比如，新约到底有没有提过祭司？新约有没有称使徒为祭司？有没有专门讲祭司职分的资格要求？正如 White 指出的，新约从未用希腊文祭司这个词来描述使徒和长老，也没系统讲述新约祭司制。
And elders, and it never discusses specifically the priestly office as a new covenant phenomenon.
所以他在这点上真的非常咄咄逼人。那你作为公教徒要怎么回应？
确实，神提前特别装备了我。辩论当天早上，有人让我看 Charles Gore 的《The Church and the Ministry》，里面有很多很切题的内容，非常有用。Charles Gore 是英国圣公会的学者，他还曾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他指出，新约二十七卷经有二十六卷都没直接称耶稣为祭司。所以，有心的基督徒应该反思：首先，希伯来书在早期其实就有争议，早期很多基督徒的圣经里根本没有希伯来书，他们读的圣经里从未明讲耶稣是祭司，可他事实上就是祭司。难道希伯来书作者以外的人都没发现这个事实吗？其实即便没直接叫祭司，耶稣的确表现出祭司身份。我管这叫术语争辩法。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新约里没有这个词，其实这是最无力的论据。三位一体也没明显。但你真的明白新约表达的真意了吗？比如其他二十六卷书，耶稣其实都表现为祭司，只是没用那个词。你可能还会追问，为什么不用这个称呼？ Charles Gore 就指出，这一问题有很正当的答案。在新约时代，祭司这个词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带有特殊专有意义。如果直接称基督徒为祭司，反而会造成误解和混淆。他举了《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为例，说早期基督徒巴拿巴，保罗搭档巴拿巴是个利未人。如果你直接叫他祭司，究竟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好像他是犹太人的祭司版。事实上，他只是利未人而不是祭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在特定语境下，祭司这个词其实不利于表达。过甚至建议，在某些语境下，基督徒主动不用祭司称呼他们的圣职人员，反而是明智之举，免得引发跌倒和混乱。所以你看到，比如一彼得五章没有说大祭司，而是说大牧人；一彼得二章叫他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这些词其实都在表达祭司职分。公教、东正教和英国圣公会的论证就是，这些牧人、监督其实就是祭司职分。之所以没直接用祭司称呼教会领袖，就和没直接用祭司称呼耶稣一样。唯一的例外就是希伯来书，这整本书专门说明耶稣和犹太大祭司的异同。这里不存在混淆问题，因为十三章内容就是用来澄清意义的。但在普通书信无法细致澄清概念的中，直接不用那词其实更加合适。
你这个解释很好，的确，避免误解和跌倒很重要。其实我还很想知道，最早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称他们为祭司的？
是啊。
能顺着历史脉络梳理一下就好了。我不确定你有没有专门研究过，但即便新约没叫他们祭司，如果经文为他们描述的是，
对，
基督的祭献描述了圣餐祭献，强调必须吃羔羊，也就是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有祭坛，希伯来书十三章，而且这些只是一直以祭司般的方式行使职分，即使没直接用祭司这个词，整体效果已经很明朗了。
Even if it doesn't explicitly call them priests, there can kind of be a cumulative case.
我本来还想把那本书翻出来，抱歉听众们，我今天没拿到。我记得 Richard Bauckham 写的《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里面有一段引文，很可能是公元二世纪写的，应该也是欧瑟比乌记载的。 欧瑟比乌是早期的教会史学家，他经常引用其他史料。长话短说，我记得作者叫 Polycrates 或 Polycrates。Polycrates 那断章引文，主要内容是他描述使徒约翰穿着祭司的胸牌。
对，有这么说，
祭司的胸牌，他用的就是祭司这个词。
对。好像是四点二十分左右的位置，对。
所以，如果使徒约翰或长老约翰真的穿着祭司胸牌，这就说明他们很可能行使了祭司职分，只是因为多重原因，比如你和戈尔分析的，没明用那个词。我很希望能深入挖掘这段历史。
没错，是的，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去挖掘。肯定还有更多资料。现在你提醒了，我也想起来这段资料，其实我在别的话题中引用过。这类内容至少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希伯来书第五章明确说明祭司的定义。祭司就是献祭的人。哥林多前书十章，保罗把自己主持圣餐和犹太外邦祭司在坛上献祭做平行对比，本身就宣示了他的祭司角色。虽然没明说我是祭司，但只要细读经文，不得不这么解读，因为保罗三次对比犹太祭坛、外邦祭坛和基督教的祭坛如何实现联合。三者相通之处就是都要吃祭品。这里保罗已经讲明了，这背后就预设了新的祭司职分。还有克雷孟一书 First Clement， 我个人倾向于公元96年这个较晚的日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公元68年圣殿被毁之前。不管哪一种都是第一世纪。克雷孟一书40-42章专门讲到大祭司、祭司、利未人、平信徒各有本分，然后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按自己的次序存良心，端庄地感谢神。书中还说，并不是每个地方都献日常之祭、平安祭、赎罪祭或赎愆祭，唯有耶路撒冷如此。如果照字面理解，有些学者就认为它是70年以前的作品，传统看法则倾向于96年左右。我认为他这里是在刻意对照大祭司、祭司、执事、平信徒和犹太体系里的大祭司、祭司、利未人、平信徒之间的平行关系。否则没理由专门要基督徒去实践犹太祭司的制度。不管写作背景是1世纪60年代还是90年代，基督徒当时正日益被排挤出犹太会堂，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他的表述里确实隐含了教会职分就是新祭司般的观念。还有些资料我记在笔记里，圣居普良Carthage 的 Cyprian， 他是公元200年左右的人。在他的一不同版本第62或63号书信里，他写道：“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自己就是圣父的原祭司，最先把自己献给父为祭，又命我们为纪念他而行。凡是效法他去做这一切的祭司，一定真正履行了基督的职责。”他直接说，地上有祭司，奉命为纪念基督而献祭。这种措辞，我觉得几乎没法回避其祭司意义。另外 ，James White 之前引用过的 Theodoric 原文就有这样一句：为什么新约的祭司要举行奥秘的礼仪？这也是非常直白的祭司表述。我记得耶路撒冷的屈利罗 Cyril of Jerusalem 也很早有相关论述。
当然，
我一下想不起具体原文。
其实也可以理解，等基督教，特别是公教基督教自身渐趋成熟稳固后，大家才真正明白教会与犹太教的区别。这也
没错，
和异教传统也不一样。和诺斯底派及各类异端都不同。等到正统观念建立起来，信仰分流也澄清了。那时直接称圣职者为祭司，也就不再引发混淆了。
对，
称他们为祭司再无问题。
是啊，
所以祭司这个词就专指基督教里的圣职者。
完全正确。而且说到底，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祭司，那你就是没看到他们正在献祭。但在他们被公认称为祭司之前，他们献祭的观念已经是公认的。
没错，
既然祭司本质上就是献祭的人，可以这么打比方，如果我说那家伙养了很多羊，天天照料，没有牧人这词，你不能硬说他不是牧人，只因为没说出来。我实际上已经把他描述成牧人了。希伯来书五章已说清楚，祭司就是献祭的人，而这些人受命去献独一无二的祭，这就是祭司班。所以其他反对意见其实是在咬文嚼字。
其实你在辩论的某个环节非常激动，你之前也承认自己状态很亢奋。
哈哈，是的。
其实我觉得你更多的是激动与热情，很明显你真的很在乎这些课题。在交互质询环节，你谈到弥撒是用无流血的方式再现基督的祭献时，情绪特别饱满。White 追问，那无流血的祭献怎么还能赎罪？怎么可能？
对，
按照希伯来书的说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怎么解释？
没错。
你当时立刻特别激动，你回答这个问题真好，真的问得好。他也说，确实是个好问题。那你怎么用公教神学回应呢？
你要读希伯来书本身，就会看到基督升天时将自己的宝血呈在神面前。那其实就是把流血的牺牲用无流血的方式呈现出来。基督升天时并不是第二次流血，他进入至圣所所献的是早已流出的宝血，是无流血的呈现已经流出的血。你要明白，这仍然是无流血的献祭。所谓无流血，意思是这个环节不再流血，但确实是奉献宝血。但无流血直指此时再不流血。让我找下希伯来书原文，咱们具体看看。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留意这里，大祭司进至圣所带的血，哪怕不是自己的，其实都是此前已经宰杀流出的血了，对吗？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因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 James 不得不承认基督的代祷、赎罪、献祭这几个动作其实是一个整体，因为希伯来书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如果这是赎罪日的应验，你不可能把大祭司进至圣所、献血与香和动物被杀这两步割裂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祭。二者分明是一体两面的。同理，十字架上的流血和呈现宝血也是同一祭献的两个方面。前者极度血腥，基督受死；后者是无流血的，荣耀基督不再流血，仅仅献上已流的血。弥撒中，祭司呈现基督宝血的时候，基督并没有在受苦。希伯来书九章强调的重点就是基督不需要屡屡在受苦。如果每次呈现宝血都是基督再次被杀，那你就得有无数个受难日。这完全说不通。所以基督在各个他的唯一祭献由于犹太传统所有献祭，你参与完犹太人的献祭之后再犯罪了，那上次的献祭就再无效了，完全不行，那就等于失效了，你还得重新来一次献祭。你已经玷污了上一次的祭献，但你无法玷污基督的十架祭献，你顶多可以拒绝他。希伯来书也提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弃绝这一拯救你唯一的祭，也可以选择去领受，选项只有这两个，再无其他替代的祭献。在弥撒中，我们参与的其实就是那一次的祭献。弥撒之所以能赎罪，并不是无流血本身，而是用无流血的方式呈现已经流出的宝血。弥撒之所以有果效，全赖于受难日的祭献。但要让那一天的祭献应用到我们个人身上，就需要类似弥撒的仪礼。
没错。 辩论中还有一个议题不断浮现，就是弥撒祭献的圣餐本质涉及到公教关于实质变体论的教义。所以想请你再澄清一下，澄清一下其中的细微差别会很有帮助。弥撒的公教教义是否依赖于实质变体论？如果依赖，难道说弥撒本身是很后期才形成的教义？毕竟亚里士多德的本质表象概念在初代教会根本没人用啊。
我想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其实我很想深入讲这个，一直奈何没时间。说实质变体论完全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这是错误的。只要了解一下实质变体这个词的历史，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咱们简单梳理一下背景。把亚里士多德推广到西方的主要人物是圣阿尔伯特，他不是唯一一个，但影响最大。虽然不是第一个，但确实最有影响。他十岁时，亚里士多德思想还刚传入西方，因为亚士大多数著作直到十二世纪中叶才有拉丁译本。1210年，巴黎大学，当时全欧洲最高的神学中心，甚至下令禁止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及注释，违者开除教籍。这其实是受奥古斯丁传统影响的学者打压，因为奥古斯丁更倾向新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不合。所以在巴黎大学，亚里士多德的书断档了大约30年。但就在亚里士多德禁读的第三年，第四次拉特朗宫会议正式采用实质变体 transubstantia， 指神的大能把饼变为身体，酒变为宝血。这里有两点要强调：第一，这概念根本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产物，他只是在说本体发生改变；第二，并没有提及表象。第四次拉特朗宫会议里根本没出现过这词。后来的学者，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确实用亚里士多德体系来解释实质变体论，这没问题。但不能说公会议的教义根源于亚里士多德，毕竟那时候亚里士多德在全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大学还被明文禁止，托马斯·阿奎那自己也是好多年以后才出生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公会议召开10年后才出生。所以显然，实质变体论既不是亚里士多德，也不是阿奎那，也不是 Albert the Great 发明的。拉特朗会议召开时， Albert the Great 还只有15岁，他可不会是颁布教义的天才少年。所以这整件事是假想出来的神话，不是事实。我们并不需要本体表象区分，只需要承认世界万物有本体，事物背后有真实就够了。你不必相信亚里士多德就能明白这一点，就像尼西亚信经里早就有了。信经说圣子与圣父同一本体，没谁会说这一定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实质变体和同一本体其实只差在本体改变和本体相同，逻辑用法一样。所以别再被误导，不少人觉得长此肯定晚出，其实并非如此，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这种观点就像说初代教会不可能相信圣子与圣父同一本体，因为他们不会这个词，这显然不通。你不管信不信同一本体、实质变体，甚至不懂哲学，也要承认本体存在。比如我说耶稣食水变成酒，你会惊叹，哇，物质变了，本体实质变成另一种本体。你难道是亚里士多德教你的？当然不是，是你作为人的经历和常识让你明白本体。所谓实质变体，只是把饼酒真实变了这个常识用哲学语言表达清楚，同时承认外表没变。他只是用哲学术语描述一件连孩子都能明白的事实。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在弗吉尼亚我服侍的堂区，有个小女孩这样跟我们神父解释：十字架像耶稣，但不是耶稣；圣餐不像耶稣，但其实就是耶稣。就这么简单。实质变体论说的就是，虽然饼酒看上去没变，但它已经成为了耶稣。 你需要承认的就是饼和酒以某种方式不再存在，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和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毫无必然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早在有实质变体这个词以前，教会就已经明确讲过饼酒本质变化，赎罪也早在这个词问世以前就与圣餐献祭捆绑在一起，比实质变体早了好几百年。直到今天，东正教不爱用实质变体这个词，因为它属于教会分裂后西方公教的说法，他们对公教有点排斥，当然实际原因还有别的。比如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首席祭司 Michael Pomasinski 在《政教教义神学》一书中就说，圣餐礼同样是为全体教会成员献上的赎罪祭。他又引主话说，从基督教一开始，无流血的祭献就是为活人和死人以及赦免他们的罪而献上的。从所有礼仪文本起，以主圣使雅各布圣餐礼为开端，都能找出证据。这些文本直接称圣餐礼为赎罪祭，这已经是最明白不过的直接证据了。这本书里他还说，东正教虽然不喜欢实质变体这个词，但也并非反对词义本身。可以说这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在神学词典里专门收录实质变体才有资格相信实质变体论 B 弥撒是祭献。
好的，你这些澄清很重要。收尾前我还想回到你之前强调的那两段经文，因为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有趣。但在第二次交互质询时 ，White 提到你引用的马拉基书和以赛亚书的那几段，他指出那些经文多讲粮食祭、香祭等。他说这些祭、香祭、素祭本身并不包含赎罪成分。
是的，
换句话说，旧约里的素祭、香祭都不属于赎罪祭范畴。
对，
所以他说，你拿这些经文来证明将来有赎罪的祭献是不成立的。至少他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他最后一轮质询就是这么问的。他那一段挺突兀的就提出来了。你觉得他的质疑会动摇你用经文辩护的立场吗？
在某些人心里可能多少有点影响，但我当时的回答是，旧约预表新约有很多地方细节不同，预表可以包含超越原文以外的新东西，比如预言弥赛亚绝不会把每个细节都写明，所以如果有些应验超越了旧约的原始描述，这并不矛盾。这就是旧约预表寓意的本性。何况这不单是我个人解读，早期基督徒普遍都把这些经文理解为指向圣餐。不过我那会没说出来，其实今晚吃饭时想到一个角度，希伯来书的主轴之一其实是基督不像利未祭司。他的祭司直分像麦基喜德。你回到创世纪十四章，麦基喜德献了什么？饼和酒。即使你无视这个最直接的预表，你还敢责怪希伯来书作者吗？饼和酒也不是赎罪祭，那基督的祭怎么能应验麦基喜德的献祭？说到底， James White 的逻辑如果成立，就等于否认希伯来书本身。如果希伯来书不成立，你还怎么质疑马拉基书？
我觉得这个回应很有力。还有一点我很好奇，我对改革宗神学家不熟，他们会说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的纯洁供物不是指基督的祭献，还是说他当然指基督的祭献，只是拒绝承认那里的从日出到日落带有圣餐持续进行的含义？
But just deny that the rising of the sun to the setting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its ongoing nature.
你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见解？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刚刚说过，
关于这点好的，
我还真没见过有人认真挑战马拉基书一章，或者解释为何早期全教会都用圣餐理解这段经文。
明白。
除了有些人在评论区随口说补补补之外。他们说这其实是末世预言，可经文上下文根本没有末世含义。 而且，如果你说末世还要恢复限速记，那你对旧约、新约的整体观念真的很奇怪。照你这样讲，岂不是基督的救赎没废去旧约献祭制度，未来还要恢复？所以，说实话，我也搞不懂新教方面到底怎么回应。你说的没错，你会发现在这类辩论中，新教徒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追着说你不能100%完美证明这处证据说明了公教立场。但你就要反问，那还能证明啥？
对，
比如我们讨论约翰福音六章，虽然这场辩论咱们没提到，其实是我们有意没提，因为那话题太大，放进来难以展开。那你要是说约翰福音六章是比喻，公教徒就要习惯反问，到底哪里是比喻？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怎么就等于是相信我？这逻辑咋来的？你不信字面意义，行，那你怎么推出你的解释？但你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坦率说，不少新教徒其实只是习惯性思维偷懒地说我不信公教论证而已，他们根本没想过自己的解释能不能达到自己要求公教那样的标准。比如有人说，我没看到公教观点在头200年完全展现出来，那你的新教观念在头200年有任何影子吗？这其实就是明显的双重标准。而且只要大家稍微自省一下，就会发现双标其实非常普遍，各种推卸责任，各种双重标准，其实都是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
Joe Heschmeyer， 这次辩论回顾真的特别精彩有趣，我们已经聊了快一个半小时了。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回顾整场辩论，有没有什么是你希望能做得更好或者不一样的？你前面已经提到过想补充的几个点，还有什么是你想在回顾里特别说明的吗？
我觉得自己有时候确实太追求完美了，一切都想做的极致，有件事做到85%其实已经不错了，可我还会再花6小时想提到90%，然后后来也就只能说，主啊，我已经尽全力了，我真的把最好的都奉献出来了。当然回头总会想，哎，这里其实应该这么做，比如我真希望自己提到了希伯来书13章时节，还有有些环节我应该更冷静一点，我希望自己能更明确地指出麦基喜德的预表联系，这些都真的是事后才觉得可惜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我依然很自豪这场辩论。我之所以觉得自豪，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公教徒积极转发，而没有哪位新教徒在分享时激动推荐。很多新教徒反而在感慨，甚至说真希望派别人上场。当然，这种现象在所有群体里都有，双方各有不少人觉得自家肯定赢。
对，
公教、新教都是如此。还有人留言说，没有公教徒能辩赢基督徒，因为公教神学太糟糕。我看到就觉得，这种人已经把所有辩论都判输了，这种观点就不用听了。但你要多留意那些承认本方输了的发言，这时候一定要记得反己立陈述。我确实看到有不止一位新教徒表示我们这一方没赢，他们当然有的说是 James White 没准备好等等，但我觉得问题其实是 James White 本身是很优秀的辩手，只不过这次证据实在是全都对他不利，他根本没法翻盘。所以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希望你们喜欢。想听更多 John DeRosa 的内容，非常推荐大家关注 Classical Theism 这个播客。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伊纳爵那场争议，可以去看我和 Cameron Bertuzzi 还有第二 Boss 在 Capturing Christianity 的访谈。我也再次感谢所有在短时间内把这场辩论筹备起来的每一位参与者，特别感谢 Jeremiah Nordia， 他是这场活动的联系人、主持人和总策划，能在那么短时间组织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当然还要谢谢 James White 参与辩论，我知道对他来说辩论过程可能没有完全如愿，他大概也不喜欢网上的反应，也不同意我对他关于伊纳爵说法的理解。尽管如此，我仍非常感谢能和他进行一次这种级别的辩论，也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再见面。同样要感谢12FI进行会以及所有热情慷慨又友善的主办者和参与者，大家积极参与，亲自到场聆听，我真的很感激。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欢迎支持我，可以去 shimlessjoe.com 我的 Patreon 页面，各种方式都能参与加入我们的社区。 好，这里是无耻教皇岛，我是Joe Hushmeyer，神祝福你。